Just us. Okay, so let's get started.
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好，我们根据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向我们的天父认罪。
Father in heaven, we give thanks to you that you've given to us this opportunity to study your word. We pray that as we focus on the message,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enlighten us, will help us to see the truth regarding your plan. And so we give thanks for this time in Christ's name.
所有的祷告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Just now in the prayer, there is a word that my pastor often uses. And the word is enlightened. E-N-L-I-G-H-T-E-N, enlighten. And enlighten means to make bright.
常常会有一个字就是不管是上校牧师 或是Max牧师，他们都会用到一个enlighten这个字，就是照亮。我们常常就会听到说，让圣灵照亮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或者因着你的计划，让圣灵照亮我们。这个字呢，enlighten，本来light是光，是一个名词，那加上了ien在前面，好，变 enlighten， 后面加了也加了一个 en， 就变成了一个动词。因为我们要知道呢，神的话语哈，就像光一样，可以照亮我们；而黑暗呢，就好像这个邪恶哈，它是在邪恶中是走在黑暗中的意思。所以，当光有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得到了光，让我们可以被照亮。 对于一个还没有信神的人来讲呢，他是没有神的光亮的，所以他是没有神的道可以让我们理解如何下决定，所以我们等于好像走在黑暗之中。而当我们认识神的道，我们就好像有光照亮我们的四周，所以我们就比较能够看得懂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向神祷告说， 希望你的话语能够如光一样照亮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下好的决定等等的，这都是代表的是在跟随着神的学习，而让我们能够更理解神的计划。而我们同样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耶稣他是世界的光，而当我们学习他的这个话语，也就是了解他的思维的时候，我们以他的思维为我们的思维，我们就好像让他变成是我们生命的光，带领我们前进。所以下一次呢，听说他如果在祷告的时候带领我们用这个字，就是由神以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那我们就会理解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说明一下 诗篇23章的第6节，应现在在泰国上课的时候呢，正在讲恩典这一篇。那有一个同学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所以他想把这个问题呢，也是跟这个诗篇23章第6节有关的问题呢，出来解释。其实这个诗篇23章是 大卫的诗篇，这边5、6节呢，都在明白表示这个上帝用多少的恩典来祝福大卫。
Yeah, now the word cup that's used, that's an interesting concept because it relates to God's justice and his righteousness.
这个杯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比喻，它其实是用来装公义跟 它是在装正义与公理，其实这个杯是一个非常值得要研究的一个词，因为在圣经里面经常用到，包括像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也说跟天父说，是否可以把这个杯挪去，然后这个杯呢是指的是装这个人类的所有的罪恶的杯，这个杯呢都跟着神的 正义与公理是有关。
Now remember, if you go against God's rights or standards, you're going to be judged for that.
因为呢，当我们是跟神的公理正义对抗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会被审判。
But if you're following God's standards, then He's going to bless you.
而如果我们是顺服跟随神的公义的话呢，我们就会被祝福。而大卫呢，是一个最符合神心意的人，他永远都是跟随着神，神给他的所有的教导，他都是跟随着神去做的。所以呢，这个碑呢，里面可能是要承载的是恩典，也可能是要被承载着咒。那所以在这里呢，大卫因为他顺服于神，所以他的碑是充满了祝福。可是呢，这个祝福神想给他的比他的杯还大，所以是整个会满溢出来。我们在讲这个属灵的这个审判，是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是要被荣耀的，而他的荣耀是来自于他对人的祝福。像我们都一直知道呢，整个在天属灵的这个征战里面，很重要的属灵的这个审判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撒旦的不顺服啊，他的所有的做的干的坏事，所以他要被丢进火湖里的这样的一个判决啊，他就是代表了神他对公义的重视，但是也代表了神是一个完美的法官。
We all want to be blessed, of course. And a lot of Christians might say, well, why is God not blessing me?
而所有的基督徒一定希望神可以祝福他。可是有时候基督徒会说，为什么神现在没有祝福我呢？但是神他是绝对想要祝福你的，只是你有没有能量去承接这样子的祝福。
We have an expression here.We talk about capacity. It means really like the ability to receive something. Capacity for blessings.
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个词啊，就是接受祝福的能力。这个 capacity 啊，就是好像我们在物理里面常常会用到这个词，就是说，哎，你能够承接多少的能量啊？这就是它的 capacity 这个字的意思。好，比如说一个飞机啊，能够承载多少人，那这个承载的量就是 capacity。
Christians have a capacity for blessing, but for every Christian it's different.
而一个基督徒呢，他会有一个可以承载祝福的容量，那所以这个每一个基督徒他的可以承载祝福的容量是不同的。而神呢，他是有无限的能量来祝福我们的。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有很多人以认为他如果有很多钱，就代表他非常受祝福。而我们会谈的这个祝福里面，除了金钱的丰盛哈，还有关系啊的这个的良好，或者是健康的状况，这都是我们一般在想象的受到的祝福。因为呢，金钱这个财富呢是有个数字的，所以比较好像能够分辨它的大小，所以我们常常会以为钱多的时候，它代表的祝福就是大。
Okay.
而在这个现代的世界里呢，金钱呢特别是好像非常的重要，就因为没有钱的时候，你根本没办法生活。有些人呢，他试着想要在没有钱的状况下也想要活得很好，但是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很少有人成功。那有些人呢，会认为一个月至少要有1000块人民币啊，或者是10000块台币。那有些人认为他要10000块人民币，或者是50000块台币，他等等的这种数字，他才能生活。而我们刚刚说你需要多少钱才能生活，这个是需要，跟你希望你有多少钱，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我们的真正的需要，只要让我们肚子吃得饱，其实一般来讲就 OK 了。所以这个需要跟你想要，这是两个不同的状态。而神呢，的确也 是希望我们有足够的金钱，他不希望我们是贫穷的，他希望我们是舒适的生活的。而贫穷呢，却有的时候可以被神作为一个训练我们的方式。好，就比如说拉撒路他是一个乞丐，好，然后经由这种贫穷让他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而呢，这个贫穷就好像是一个试炼。好，在这样的贫穷中呢，拉撒路他还可以每天不抱怨而给神高贵的这个敬拜。所以我们可以说呢，拉撒路是非常有能容量来承接神的祝福的。他在这个贫穷中他依然喜乐。从另外一个非常相反的例子呢，就是约伯，他是被神特别祝福的，所以神是以祝福来给他试炼。而约伯呢，在开始的时候他是非常富有的，而且他在这富有中他依然好可以敬拜神，所以他是有容量来承接神给他的这个富有的这个祝福，所以他是非常的满足的，也喜乐的。
And so he wasn't getting distracted by his wealth. He kept his focus on the Lord.
所以他在这么有钱的状况下呢，他依然是不被这些财富给弄分心了，他还是非常的专注于神，保持跟神最好的关系。而当上帝允许撒旦把约伯所有拥有的幸福这些财富全部都拿走了，约伯仍然可以将他的专注力放在跟神的关系上。而这就是整个有关承接祝福的这个容量的秘密，就是当我们能够专注于神，那这个我们的承接神的祝福的能量就会增大。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一个比较残忍的比喻，就是说一个人他能够承接神多少的财富、金钱的祝福啊？有些人是500块美金，有些人是1000，有些人是2000、5000啊，10000、100万，就是你有多少钱的状况下，你不会分心，不会从专注于神的身上分心到你的财富上，这就是你的容量，你接受、你承接财富这样的祝福的容量。所以我们想想那些很多世界上非常有钱的人，他们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想想，可以想到神。上个礼拜我们都知道现在世界上 Elon Musk 还有那个理查布兰森，and who else?
Jeff Bezos from Amazon。
还有亚马逊的那个老板，他们有三个大企业都在努力的做这个人类到太空旅行的这些所有的研发跟生意啊。那上个礼拜好像有一个不晓得这三个哪一家，就他们就把4个人带上了太空去转了一圈又回来。他们这三家企业呢，其实是完全各自独立，没有互相合作的，在做这个事情，因为对他们来讲就像个游戏一样，或者说把它当做一个未来的生意啊。他们正在这个竞争的状况下，要达成这个太空旅行的商业化。好，所以他们呢，对于这个能够成功的上到太空去，他们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那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成就感。但是呢，Tim 觉得这些人大概没时间去想想神，而据 Tim 的了解，这三位呢其实都是无神论者，而这些人呢，他们都有太多太多的钱了，那很多人都是想要以他们为标的，希望自己能够像他们一样。而但是呢，任何人有像他们这样大的财富的时候呢，可能也是一样会把他的心思放在是否可以飞到太空去旅行，而没有时间去做圣经课，或者是跟上帝建立更深刻的关系。但即使是我们不要谈变成这个全世界最富有的人，而是说我们的薪水增加了， 我们其实都会去想说啊，这个增加的薪水，我要买一个新车，还是买一双新鞋等等的这些，如何花这些钱，已经变成了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个分心的事情。而有对一个女孩子来讲，她很可能因为她现在比较有钱了，她以前只要一个月去一次做这个指甲，她现在呢，因为很有钱，就每个礼拜都去做。但其实神呢，并不是认为这样不好，就是说他想要祝福你，会希望你开心，所以他也不会认为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神呢，他是被荣耀的，是包括了你获得了你所喜欢的车啊，你买了这个飞机，或者是你的指甲天天被人家赞美，他也一样是可以，神因此而得到荣耀。而重点是呢，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状态，如果我们都能够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啊，这个聚焦在神的身上，那神呢，他自然会祝福我们，但是是以神的时间表。好，现在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诗篇23:6。
Now it starts off here, it says, surely goodness and mercy, and mercy can often mean grace as well. So it says, goodness means God's goodness, divine good, and mercy, so you can translate that as grace, sha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好，这边讲说，我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所以这个恩惠慈爱就是我们讲的恩慈，也就是我们讲的恩典哈。这个恩典随着我，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用"随着"这个词？好，这个其实希伯来文是 I can't pronounce
Radaf.
Radaf。
Where the word is actually translated pursued, which means to chase after.
好，所以这个词呢，Radaf 就是希伯来文的跟随呢，也就是跟在后面的意思。好，这个字呢，Radaf 呢是这个跑在后面，所以其实这个是个很老的这个词啊，它其实常常都是在讲说你在追敌人，跟追在敌人后面的那个意思。所以这里面当然有追的意思哈，还有就是当别人在跑的时候，你要在后头追的意思。
And again, you have the word follow and then hunt, like a hunter would hunt after an animal.
然后也可以被翻成这个跟随或者是猎取，就好像那个打猎的人的跟在后面打猎的那个状态。
But sometimes it just means you have a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ople, you're trying to get rid of them, but you have to find them.
迫害。
Okay, so that's one of the meanings of Radaf as well.
哦，这所以Radaf 这个希伯来文有这么多的意思。好，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14章。好，在这个出埃及记的14:9也有用到这个希伯来文 Radaf。好，这个当这个法老将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让他们可以离开埃及，那埃及人呢就追赶他们。所以呢，这个埃及人追赶他们这些犹太人的这个追赶，就是用 Radaf 这个字所以这整个概念呢，就是他们追赶，然后想要抓住他们，然后把他们抓回这个埃及，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会迫害他们、杀死他们。所以这个 Radaf 的所有的意概念都可以放在这里。所以呢，这个词啊，Radaf 呢，它其实是一个蛮负面的词啊，是那种迫害、追杀好的概念，还有很多的这个例子，我们再给你一个例子，看一下《士师记》的1:6。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士师记》1:6，就是亚多尼比色王逃跑，然后他们在追，后面在有人，这个敌人在追赶他。这时候呢，那个犹太人呢在追赶他，而且他们抓住他，然后砍断他的手脚和大拇指。所以对亚多尼比色他这个逃跑，然后犹太人 追赶他们的那个状态，也是用radar这个词，所以是一个非常惨烈的状况。所以当用到这个 radar 的时候，都有那种追杀的概念啊，代表是那种后面追的人是用一个非常非常强烈凶狠的态度去追的。好，所以呢，在这边诗篇这一段所用到的这个字，它的代表的是说，这个圣灵啊，它其实是尽一切所能的要来追上我们，把这个恩慈恩典给我。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他其实几乎很少人了解神是多么想要祝福我们，所以他是用那种拼全力的方式在追赶着要把恩典给我们。所以呢，这个很基督徒常常都不明白，他拼了命的向基督徒们啊，拼了命的在那边东做西做，东找西找，他想尽办法要去获得更多，而神却在后面啊，苦苦的追赶啊，希望能够用最他的用神他对的方法来祝福我们。可是我们基督徒就是完全不懂得安静下来，让神可以将他的祝福给到我们。
It's just like God is saying, like, just relax in your thinking and start to think about my word and think about me and meditate on the things that I've been teaching you.
所以神呢，其实在跟我们说。啊，就是你应该要定下心来，啊，常常的思考神的话语，这样的话神就能够将祝福放到你身上。
And by doing that, you're increasing your capacity for blessings, and then God can bless you.
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当你专注于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可以增加了你承接恩典的容量。而神就可以把更多的人恩典给到你。好，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11点钟回来。